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每周四在现代人的希望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栏目是文学会客室，和你分享作家以及作品，有的时候也分享电影。文学作品之所以能跨越国界，穿越时空，引起不同世代读者的共鸣，它一定是阐述了普世的共同价值，或将人们心中无法言语的感受借由文字表达出来。文学作品有的时候会受限于地域、时间以及语言的影响，但是如果能够经历上面的地域、时间还有语言的限制，就可以屹立不摇，创造永恒的文学作品。所以我们说经典。各国的文学名著让读者爱不释手的原因，常常是因为作者非凡的文字功力，不管经过百年甚至千年，不管读者是否真的亲临现场，透过文字你可以深刻的、清楚的将情节具象化，或者你可以感受主角的情感。当我们阅读一本精彩创作的同时，身为读者的你和我仿佛陪着主角共同品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也好像坐着时光机来到了不同的时代，跟着主角的脚步，推动时间的巨轮，一起面对社会的不公平，或是不惜生命，尽其所能的，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这就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有一些作品也改编成电影或是影集，或是歌曲、歌舞剧，文学可以有不同的形式。而今天，米雅想要和你分享的这本小说，是由露西·蒙哥马利在1908年首次发表的长篇小说《清秀佳人》。他是一位加拿大籍的作家。这个故事背景就设定在蒙哥马利童年成长的故乡爱德华王子岛。你可能对这个故事有一点印象，就是动画《红发安妮》。让我们来听《清秀佳人》的故事。蒙哥马利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清秀佳人》，主要叙述就是有着一头红头发的孤儿安雪莉。也因为安有一头红头发，所以动画就叫做《红发安妮》。安在年幼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双双过世了， 他曾经多次的进出孤儿院，也曾经被收养。12岁的时候，不幸的安又被送回了孤儿院。他的成长就这样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变动。安学会用阅读来丰富他的想象力，在不开心或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象力就成为他的救生圈，当他在苦海浮浮沉沉，不至于被灭顶，还有一线希望。远在爱德华王子岛的一对双胞胎兄妹，马修和玛丽拉，这两个人都没有结婚。马修的年纪渐渐大了，兄妹两个人透过朋友的协助，想要领养一个男孩到他们的农场帮忙。在误打误撞之下，安被送到了艾凡里镇。当马修第一眼见到一头红头发、满脸雀斑、想象力丰富又叽里咕噜说个不停的女孩，马修是打从心里喜欢安的。当马修带着安回到绿屋 Green Gables 的路上，马修静静打量着嘴动个不停的女孩，不停地听着她高低起伏的声音，严肃的脸上自然而然流露出宠爱的表情。就在这一路驾车的路上，马修享受安这个女孩的陪伴。回到了绿屋，当玛丽拉看到马修带回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玛丽拉的直觉反应就是送回去。在几经波折之下，玛丽拉总算接受安，而从小就到处流浪的安，在一个美丽如诗如画的小镇艾凡里安定下来。他有马修还有玛丽拉的真心对待，安的成长过程充满了爱。误打误撞收养了安这个小女孩的马修和玛丽拉，安带给这对兄妹无限的乐趣，生活不再单调乏味了。最重要的是，这个小女孩安雪莉全心全意地爱着他们，他们也将多年来藏在心中的爱全部都给了这个红发小女孩。马修和玛丽拉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也带安祷告。你可以看到在影片当中，安在睡前祷告，很多时候他们选择祷告交托给神，仰望主。而在马修和玛丽拉的家里长大的安，到了上学的时候，在学校他交到了从小梦寐以求的朋友，这个女孩叫做戴安娜。同班同学帅气的吉伯在第一天遇到安，就调皮地抓着他的红头发，叫他红萝卜。安非常的生气，拿起写字板就用力地砸向吉伯，两个人从此结下了难解的心结。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情，好像就是你我从小长大的一些小故事，但这些就是安想象中的幸福。这些故事片段也吸引着读者沉醉在其中。每一次当安发表他的言论，或者是抱怨他的红头发，说红发是恶魔的诅咒，读者可能会和马修一样，打从心里发出会心的一笑，默默地关心、宠爱这个很会制造小麻烦的女孩。 或者你会和玛丽拉一样，表面严肃不苟言笑的教训安，实际上只要安有需要，玛丽拉心里也是很愿意帮助他的。这样的一个小女孩，红发安妮安雪莉，就活在读者的心里。而露西·蒙哥马利笔下的爱德华王子岛，就好像人间桃花源一样，风景如画。虽然小镇上人与人的相处免不了有偏见、有误会，但是无论谁遇到了困难，大家总是抛下成见，伸出援手。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习惯彼此关心，也记得给予对方温暖。岛上的生活看似平平淡淡，但是细细的品味之下，它不止甜，还有一些香气，属于邻居互相帮助之间那种互助的香气，好像圣经所说的那种馨香之气。读者看着红发小女孩安雪莉的成长故事，就好像享受一段温柔的时光，也回到自己的童年。这段时间既轻柔又平静，心里还有着温暖的感觉。难怪大文豪马可·吐温他形容安妮的故事，说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就是指《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主人公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而在马克·吐温的鼓励之下，女作家蒙哥马利又连续写了另外六部小说。这些小说里写了安雪莉的成长过程，当然也包括她的爱情。还记得第一天上学，吉伯嘲笑她的红头发，说她是红萝卜吗？这个不解之缘就一直到以后，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在成长的过程里，当然也常常吵嘴闹脾气。最后，这对相知已久的好朋友终于成了恋人。身为读者的米娅，当看到吉伯和安成为恋人的时候，着实为他们高兴。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这首诗歌《真爱奇迹》。如果能够和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成为情人，共结连理，这不也是真爱奇迹吗？ 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今天为你播出的是文学会客室的栏目，为你介绍小说以及影集《清秀佳人》，就是红发安妮的故事。写作的作家叫做露西·蒙哥马利，他所创作的背景在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接下来米娅就要和你介绍这部电影的影集，它拍摄于1985年。电视影集《清秀佳人》Anne of Green Gables， 绿色屋顶之家的安，以艾凡里小镇为背景，在加拿大当地播出，获得极高评价的4个小时的迷你影集，由凯文·苏利文编剧导演，主演有梅根·法罗，还有强纳森克伦比，梅根·法罗饰演安雪莉，强纳森·克伦比饰演吉伯·布莱斯。他得到1986年加拿大的双子座奖，很多个奖项都由这部影集获得。这部影集特别的是，它有3部曲。1985年拍摄第一部，1987年拍摄第二部，而直到公元2000年拍摄了第三部。你可以称它为《清秀佳人》三部曲。在1985年所拍摄的故事是安雪莉的成长过程，交代了红发少女安雪莉是如何到艾凡里镇的。想象力丰富又能言善道的孤儿安，她所处的恶劣环境孤儿院却不容许她发挥天分。当她被误打误撞领养而到了爱德华王子岛，他满心盼望能够留在这美丽的绿色小屋，可是没有想到玛丽拉和马修两兄妹原本要领养的是能够帮忙农务的男孩，却意外的收养了安。而当安确定能够留在绿色屋顶之家，生活在马修·玛丽拉家里的安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在人们眼里看来很平凡，但对安来说都是极大的幸福。 这是1985年影集所拍摄的段落，而1987年所拍摄的影集谈到学业成绩优良的安离开了艾凡里这个小镇，到远地去追求他的梦想。安之后成为了一所私立贵族女校的老师，他遇见许多和艾凡里小镇完全不同的人事物。安最后选择回到了家乡，而且以艾凡里小镇的小人物们为主角，开始写作散文故事。但这时候他的好朋友吉伯罹患了危险的猩红热病，安才终于体认到他对吉伯真正的感情，原来不只是好朋友，他已经把他当成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故事跳到了2000年所拍摄的影集，距离前一部影集已经是13年后了。这时欧洲大战爆发，已经当医生的吉伯选择从军，成为医官，而后和家乡失去了联络。安也接着担任战地的护士，并且以此机会四处地寻找他的先生吉伯。很少有一部影集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来拍摄，前后花了15年。你可以看到这一对好朋友安雪莉和吉伯布莱斯从同学朋友成为情人，最后结为夫妻，因着战争爆发他们分别而又团聚。透过影集画面的呈现，好像蒙哥马利的故事又活现在眼前。当然两位主角其他的配角也都演得很好，难怪这部影集得到了许多的大奖。从1985年拍摄好之后，直到如今还有许多的观众念念不忘《清秀佳人》这部影集。米娅的小阿姨也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喜欢这部影集，喜欢蒙哥马利的小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买了整套的蒙哥马利的小说，描写安的小说，总共有6集。从安小时候到长大，到他成为老师，到他恋爱结婚，蒙哥马利这位作家似乎也和他的主角安雪莉一同成长。奇妙的是，读者也和安雪莉一同成长。仔细想想，这个故事已经写了100多年了，可是直到如今你读起来还是觉得津津有味。为什么呢？米娅觉得就是安雪莉那种不怕输的精神，她在逆境当中依然保持着坚强勇敢，被人歧视她仍然保持自尊，而且对人善良。相比于沉溺于过去的苦难不快乐，安雪莉更是乐于活在当下，构想自己的未来。你可以说她的成长是一个小女孩自我认同的过程，是透过自己努力获得周围人爱和理解的过程。所以她的成长也被认为具有女性主义的意义。 安雪莉用自己的经历教会别人，人可以凭借自身做出改变，甚至是改变别人。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故事历久不衰，人们除了看小说，除了把它改编成动画，拍成影集。米娅知道在最近2017年又新拍了《勇敢的安妮》这部影集。好的故事值得不断的叙述述说下去，永远有读者，永远有观众。如果你没有读过安雪莉的故事，米娅邀请你去读露西·蒙哥马利的书，或者你可以去找出1985年或是2017年的影集版本来看。当中的男主角吉伯·布莱斯就是安雪莉的情人，也是丈夫，他在2015年过世了，这让许多的观众觉得很遗憾，因为他才48岁，因为脑出血而过世的。如果你想要再回味强纳森·克伦比所饰演的吉伯·布莱斯的风采，那么就要从旧影集当中才能看到了。为什么安雪莉这个女孩的形象深植人心，甚至连大作家马克·吐温都赞不绝口呢？除了安本身的特质之外，我觉得还有信仰的力量。在《爱凡》里，绿色屋顶之家的马修还有玛丽拉，他们常常祷告仰望神去做礼拜，他们的邻居也是一样，信仰带给他们很大的力量。你说邻居之间会不会吵吵闹闹有纠纷呢？当然有，可是你更可以看到他们仰望神那种从心发出难以言喻的善良。不然为什么马修和玛丽拉愿意接纳安雪莉在他们家呢？即使他不是一个他们所期望的男孩，但是他也带给他们爱，带给他们快乐，带给他们希望。同样的，安这个孤儿也因着到了绿色屋顶之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爱，在爱中成长，成为众人所喜爱的女孩。他独当一面，开创自己的人生。今天和你分享安雪莉的故事，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